在2013年的开始，大家感觉怎么样呢？已经过了4-5天，恐怕我们一些人内心充满希望，满怀期待啊！2013年，其他人如果谈成片刻，心中相当焦虑，甚至恐惧。说不定我们大多数人，我们是前两种的混合体，是吧？我们有期待，我们有希望，但同时呢，说实话，我们心中也会有一些惧怕。那我告诉你，在新的一年，创世纪12-22章是个非常合适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这段经文充满现实主义，它并没有隐藏我们的缺陷，我们的弱点，并且这段经文它也充满希望，它能使我们急切的期望将来最后的实现，同时呢，它也会安慰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却不是天上掉馅饼。总之，我们会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这几天有没有人把创世纪12-22章从头到尾读一遍呢？如果有的话，你认为它的重点是什么？这是从单章上面的大纲，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序序的结构，就是从这个 insert 后半页，你看序序的结构是不是可以看出作家所用的交叉结构，所谓 ABCBA 的结构，其实希伯来语写作这很通常的序序技巧，把每一部分都有平行的另一部分，你看到没有？刚才比如那个刚才林平读的那个12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听到你看亚伯拉罕10节到20节，亚伯拉罕撒了谎关于他妻子，你知道吗？那么后来到了第20章，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另外很类似的事情发生，很奇妙，也是在国外的王宫。那么如此的协作是为了把我们读者的注意力放在最中间的一部分，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如果你们已经读过整个这一段，我想问一下，你对亚伯拉罕的意见怎么样呢？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如果还没有读，我真的鼓励大家回家之后，你们可以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好不好？12-22章。你认为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是个英雄，还是个典型的人类呢？毫不怀疑的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他要明白神绝对不喜悦人们靠自己行动，神不喜悦人们凭着眼见来做决定。那么单章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句子摘要，也许你们会帮助我改变注意这几个星期，但是现在呢，我认为12-22章它的重点，它的 big idea 是什么呢？既然立约的上帝必应验他的应许，所以呢，行事要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那么在2013年的开始，思考这一点是不是非常的合适？若我们更加了解上帝是信实的神，立约之神，若我们更加明白神所赐的应许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我们会更愿意凭着信心来行事。 那么对我们某一些人来讲，2013年会涉及到一些很大的变化，我们其他人呢可能还是老样子。无论如何，都是不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都一样。其实包括听众的非信徒朋友们，毕竟信心就是基督教最独特的特点之一。平时福音经教的系列讲道会一节一节的抄考神的话语，那么既然就业的续续节奏续续的协作，既然就业的 narrative 续续协作有很长的讲解，那我们应该小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呢，因此我打算用五次的讲道来查考十章经文，不是说我们不值得花更充分的时间，其实用十周的时间也挺好的，很值得一节一节的讲。但是呢，福音之家的流动性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想留其他的时间来查考别的经文，学习其他很重要的功课。毕竟信心只是圣经中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不是？那么今天用剩下的时间，除了简单的探讨刚才所念的十二章，我想做一个12到22章的整个 section 的总览，好不好？有点像一个手机的地图定位功能。我想提一下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很关键的主题。那么据我所知，许希这三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查考，可以帮助我们在查考中提有关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任何章节跟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思考什么呢？上帝的应许、人类的缺陷和基督的预表。那咱们先一起读一下12章1到3节，咱们一起读好吧。12章1到3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伟大，也必使别的人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上帝的应许。不可否认的是，这段经文是圣经中最大的转折点之一。上帝要赐福，你看到没有？上帝要赐福。其实众人都想蒙福，对不对？我相信周二元旦那天，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期望2013年会充满福气，特别是那些正在痛苦中的人，希望啊，终于是新的一年，希望今年比去年要好。赐福，其实赐福这个词在2到3节出现了，你看到没有？5次，赐福或者福气、福分这个词，得福。上下文呢，1到11章，赐福出现了几次呢？这个词也是5次，一样，也是5次。那么刚开始都挺好，上帝美好的创造就是个充满福气的景色，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创世纪1到11章，其实我们福音家曾经讲过，所以如果感兴趣你们可以去网站来下载一下。上帝的子民活在上帝的土地，享受一切福气，包括最大的福分。什么福分呢？就是与神和谐又亲密的关系，和谐与亲密的关系。 然后我们都知道没多久悲剧降临了，人类拒绝了神的作王，人远离神，人宁愿为自己而活，以自己为中心，那么被赐福变成被咒诅，被赐福变成被咒诅。虽然充满怜悯的神他没有一下子去消灭了万物一切，但是呢最后公义的神他不能不实行他的审判，对不对？那么历史上最可怕的灾害洪水淋到全人类，感谢神仍然有一丝的曙光。去年我们学过的，对不对？你记得没有挪亚方舟的那个故事？感谢主仍然有一丝的曙光。周章的第一节，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发现神愿意与人类重新开始，他用什么词呢？周章第一节，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他赐福。悲惨的是接下来没有变化，人类还是被逆选，不愿意把造物主放在首位，宁愿追求自己的自治权，不愿意把造物主放在第一位。那么公正的上帝再一次的实行他的审判，混乱了人类的言语，使人听不懂对方的话，拦阻人类的野心，把当时的建造巴别塔的人分散到全地，那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你记得吗？那么十二章神突然赐福给亚伯拉罕，这真是个非常奇妙的转折点，这都是神采取主动。学够十一章的朋友们，你们记得没有，建造巴别塔的那些人他们要为自己立命，那么十二章二节神他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伟大，十一章是那些人自己为自己立命，十二章二节神自己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伟大。那么描述神的赐福二到三节提到七个方面，象征着完备性。实质上神的应许涉及到恢复他原先的创造的蓝图，也就是上帝的子民活在神的土地，享受一切福气，包括最大的福分与神和谐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要发现作家他要强调这应许的两个方面，这五个星期我们会经常思考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土地。第二呢就是后裔，土地和后裔。十二到十五章集中在神所应许的土地，那就是下周的讲道。十六到二十二章集中在神所应许的后裔，没有后裔就不可能成为大国，对不对？同样没有自己的土地，当然他的子民也不可能成为大国。那么从十二章第四节一直到圣经的结尾，我们就开始留心看看神如何来应验他的应许。所以说实话这一段经文十二章一到三节是圣经中最最关键重要的经文之一。像我们个人的经验，亚伯拉罕他经历神的延迟，撒来亚伯拉罕的妻子并没有马上怀孕了，对不对？不是一下子就应验了，恰恰相反，神让他们等候二十多年。有时候他很有信心，十二章四节你看，照着神的吩咐 亚伯拉罕离开他的老家，其实老家是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现代的伊拉克，是当时一个很发达的地方。然后你看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绝对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神会带他到什么地方，他还是愿意顺从。有时候亚伯拉罕很有信心，对不对？很佩服他。但是有时候他失败的很惨，包括前面我们读的十二章的后半部分。如果我们注意叙事的结构，你可以看到最中间的经文是关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么之所以立约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我们要跟亚伯拉罕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神立约，他来刚强他子民的信心，他来鼓励我们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是不是同样需要神来坚定我们的心？那么在2013年的开始，要不咱们彼此代祷，愿神使我们学会信靠上帝，越来越凭着信心来做决定。无论是如何花钱，还是换不换工作，回不回国，还是如何教育孩子，这些呢我们都要凭着信心来做。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个人很喜欢查旧约。也许我们一些人觉得啊，很太难了，确实很难，我也觉得很难。但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查旧约书呢？那像罗马所说的，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保罗说，从前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好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圣经中的安慰得着盼望。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亚伯拉罕的榜样可以鼓励我们，使我们得着一定的盼望。其实新约也多次的用亚伯拉罕来树立一个榜样。那么这次的系列讲到，我们不能忽视希伯来书十一章，有一系列旧约的大人物显示出他们的信心。我们可能一些人很熟悉这段经文，各个不同的先知和君王有一两节经文描写他们的信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经文。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作家用十节来描述他信心的表现，包括这一节，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在将要承受威业的地方去。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当然我们值得默想亚伯拉罕的榜样，但是呢这并没有那么简单。毕竟十二到二十二章也记载许多不良的行为，包括亚伯拉罕。那么像格林多前书所说的，旧约不只是鼓励我们，它也是起警戒的作用。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警戒，并且记下来是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那么这几个星期我们要经常注意到人类的缺陷，其实这就是今天第二个要点，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们自己所表现出的信心真的是很惭愧，我们所表现的实际上不是信心，而是怀疑。 亚伯拉罕也是。所以不要太，不要马虎的来效法亚伯拉罕，他有时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十二章一到九节，好像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很坚定，他不知顺从神的吩咐。第八节，你看十二章第八节，他也筑了几座祭坛，他也呼求神的名，你看到没有？第八节。然后十三章也是，第四节他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十八节他再筑了一座祭坛。不过十二章的后半部分却不一样，作家一次也没有提亚伯拉罕的敬拜，神也没有亲自的对亚伯拉罕说话。从十节到十二章的结尾，你看到没有？耶和华没有一次没有对亚伯拉罕亲自的说话。那咱们看看第十节，当时那地发生饥荒，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因为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遇到饥荒，亚伯拉罕开始怀疑神，他以为无可奈何要决定离开迦南地下到埃及，好像他不只怀疑神的供应，他也怀疑神的看顾，他怕他妻子的安全，所以他撒了谎。那么十二章的三节的应许说到万族必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不对？但是既然亚伯拉罕并没有信靠神，反而他靠自己，最后法老和他的全家，他们所得到的不是福气，外邦人所得到的不是福分，而是严重的灾病。如此的怀疑也不只是一次发生，看看顺序的结构。在二十章也是同样，我们发现很相同的事件发生，亚伯拉罕再一次靠自己行动，他再一次关于他的妻子撒了谎。尽管如此，这两次十二章后半部分二十章了，很奇妙，信实的上帝在国外的王宫中仍然愿意施恩看顾，信实的神。那么其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缺陷，十二到二十二章也记载罗德的故事，罗德的故事，十三章、十九章，我们多次的看到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表现出很愚昧的行为。每一次作家把罗德和亚伯拉罕做一个对比，我们下周会开始探讨一下。下周我们会看到罗德最大的问题是他行事凭着眼见，他行事凭着眼见。那我们要跟亚伯拉罕学习，一起学习信心的功课。行事我们要凭着信心，行事我们要凭着信心。那么其实在新的一年，灵巧我们自己的缺陷，我们的怀疑，我们的愚昧，这是不是一个挺好的联系？2013年，我们不要自满，而要谦卑下来。我们要谦卑下来，不管做什么，如果靠自己行动，凭着自己的眼见，这表现出怀疑和愚昧。那么这次系列讲到，不是为了鼓励我们更努力，更努力靠自己，不行，反而我们要信靠那必应验他应许的立约之神。那么对于九月的读者来讲， 这些功课，上帝的应许，人类的确信，对远现的以色列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不管是在旷野里中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人，还是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哈该期待我们参加退休会的弟兄姐妹所看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呢都需要同样的警戒，是不是？也都需要同样受鼓舞，坚持凭信心往前走。当他们反省自己的缺陷，感到灰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二章，他们那些一些人，当时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忠诚还是不可能取消上帝的信实。我再说一遍，他们的不忠诚不能取消上帝的信实，毕竟立约之神必应验他的应许。那我们新约的人呢？2013年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更不用说？那么结束之前，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一次一次的预示了耶稣基督的降临，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要点，基督的预表，基督的预表。前面我说过要小心，不要太轻易的决定效法亚伯拉罕他的榜样。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的表现有时候算上不良的行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亚伯拉罕他就是基督的预表，不是我们的预表，他是基督的预表。比如说14章和18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我们要如何回应呢？咱们千万不要以为在今后的日子我们都要做别人的中保人、中间人，我们要向神代求。当然我们要向神代求，但是呢在这里它还是起不同的作用。之所以这不是适当的回应，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求预示了独一中保人的耶稣基督。在那个亚伯拉罕做中保人的两段经文14章18章，他非常的伟大，亚伯拉罕，我们绝对不会这样。这是耶稣基督的角色，这是预示了耶稣在十字架的作为，包括现在他在天上的代求，令信徒得到福音的益处。那么被咒诅的子民怎么可能得福呢？我们怎么可能得福呢？仅仅是因为立约之神应验了他的应许，通过他儿子的血使人可以与神和好。那么查考旧约，我们需要不断的想起神所漠视的救赎计划，它是个渐进性的启示。远先的读者可以意识到神他如何已经开始应验他的应许。你看，活在耶稣之后的信徒，我们自己就更不用说，对不对？咱们要思考这些如何作为基督的预表。比如神所应许的后裔，十年后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十年之后一个孩子也没有。到了出埃及记的开头，我们可以读，你看，以色列人生养繁衍众多，人数增多，极其强盛，填满了那地。这是几百年之后。那么到了新约时代，那有更奇妙的一面，对不对？其实前几个星期的 Carol Service 我们看到耶稣 他是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后裔。然后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强调他能把所应许的福气带到我们外邦人。那么前面我们看到在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信靠神，反而他靠自己行动。那么最后外邦人得到救赎而不是福分，在十二章的结尾。到了新约马太福音四章，耶稣他也经历一种饥荒，你记得没有？他在旷野禁食40昼夜，他就饿了。但是不像亚伯拉罕，耶稣却没有靠自己行动逃走，他一直凭着信心顺从他的父神。那么十二章三节的应许，万族必因亚伯拉罕得福，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今天这应验已经得应验了。我们汉族，我们彝族，我们万族，都可以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得福。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2013年会不会变成你终于得福的时刻？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享受与神和谐有亲密的关系呢？因为我告诉你，这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查考创世纪这段经文，我真的希望神会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越来越珍惜耶稣。毕竟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在12到22章所看到的就是耶稣的预表。那么2013年的年底，当我们回顾今年2013年，你希望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许你搬家怀孕了，被提升了，订婚了，回国了，这些都挺好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更大的收获，越来越学会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咱们是不是要为此献上祷告？愿神使我们更加珍惜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位必应验神应许的耶稣基督。因为如果我们珍惜耶稣，这会刚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确实可以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那我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会像十二章的后半部分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很快就怀疑你，不相信你会信实的按照你的应许所说的那样，然后我们开始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主啊，帮助我们更像亚伯拉罕在十二章的前半部分那样，来忠诚的听从你的话。当时他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他还是愿意相信。那么当我们看到耶稣，那我们就更清楚的看到他如此的信靠你。我们珍惜耶稣，谢谢你通过他的忠诚使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得福。那么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越来越珍惜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信心坚定，刚强我们，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确实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来做往前走。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分小组开始做一些讨论，不过我们先做一个回应吧。我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这是我们退休会学的一首歌，是不是很合适在新的一年我们这样的来祈求，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让我们需要信心，咱们一起来站立，一起唱。